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诗篇第110篇。昨天我们所研读的诗篇109篇是弥赛亚诗篇，不过讲的不是弥赛亚，乃是加利利人犹大，所以又称为犹大的诗。今天我们要从110篇看起，这同样是一篇弥赛亚诗，是论到基督的尊荣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110篇第一节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篇诗特别将基督的神性显明出来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篇诗而否认基督的神性。而这一篇诗也曾经多次在新约圣经中被引述，包括有使徒行传和希伯来书的许多处。起先耶稣的仇敌似乎是得胜了，他们最后逮捕了耶稣，审讯了他，并且以政治的理由诬告耶稣是背叛罗马政府的，所以被判定十字架的死刑。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所出的诡计终于成功了。在这以前，撒杜该人和法利赛人曾经设下陷阱，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，只是不成功。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22章41节到46节这一段的圣经，是记载他们以摩西的律法盘问耶稣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说，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，说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。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问了他们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就是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呢？法利赛人说他是大卫的子孙，然而耶稣用诗篇110篇的话来指出他们对于基督的认识不够，或者说他们还不认识这一篇是弥赛亚的诗篇。这一篇诗是大卫所写的，他说耶和华对弥赛亚说话，大卫称弥赛亚为我主。任何承认弥赛亚是大卫子孙的犹太人都 必定读过这篇诗。大卫称弥赛亚为我主，显然弥赛亚是比大卫高的。弥赛亚不单是君王，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国家的，他的地位是更超然的。然而大卫怎么能够称呼弥赛亚为主，但同时又是他的祖先呢？这是怎么解释的呢？很明显，这不是指着肉体的生，乃是指着超自然的生。这一篇诗已经隐约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从童贞女所生的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是平辈对平辈的说话，两者是平等的，是在同一个水平上，是神对神说话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那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。这节经文是突出了耶稣的神性，是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相比的。如果说圣经没有论到耶稣的神性，那肯定是错的，是人不熟悉圣经的话而已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0篇第二节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这一节的经文论到基督要来在锡安统治。论到这一段的日子，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说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要成为地上政权的中心地，神对以色列人的将来早已经计划好了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0篇第三节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必多如清晨的甘露。这里说到当你掌权的日子，是指着万民都归向耶和华的大日子，这情形是以前从未见过的，我们今天还未看见这盛况，但是将来必然应验，得救的人数必定是很多，神的计划必要成就，他对于未来是已经安排好了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10篇第四节，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这里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这是希伯来书详细论到的，因为这是圣经中伟大的真理。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的记载，这里说，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 耶稣的祭司职任是比旧约亚伦的祭司职任更高的。这些经文同时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0篇第五节跟第六节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，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尸首就遍满各处，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。基督必要再来施行审判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10篇第七节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头来。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基督的降卑和升高。降卑就是他喝路旁的河水，我们也许会联想到士师基甸怎样率领300个战士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，半途他们停下来喝水，后来终于打了胜仗。可是耶稣喝路旁的河水不只是这个意思，更是指着他要喝那死的苦杯，所以神才升他为至高。这是一首十分宝贵的诗。现在我们来到诗篇第111篇，这是一首哈利路亚，为神的工作而发出赞美的诗。这一篇诗是以过去完成诗的时态写的，就是已经完全做好了的事。111篇到113篇都可以称为哈利路亚的事，他们都是为着神的工作而赞美神，特别是为他的救赎而唱出新歌。旧歌就是创造之歌，但是新歌这是救赎之歌，是在天上唱的。这两类的诗同时出现在这篇诗里面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1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。这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哈利路亚。我们留意诗人赞美神所行的奇事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111篇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，凡喜爱的都必考察，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，他行了奇事，使人纪念，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。今天有不少理论说大自然是由自然的成因而进化来的，这样的说法是夺取了神当得的荣耀，这跟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否认耶稣是救主是一样的严重。人如果接受耶稣基督为救赎主，就必然要接受他是造物主。诗人提到我们所得的救赎，这是哈利路亚的合唱部分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1篇第九节，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这里我们看见有可畏这一个词，圣洁的神是一位可畏的神，这个词不能应用在人的身上，我们不能用可畏来形容人，这是万万不可的，这是只有神才可以拥有的形容。神对于他的子民有救赎的工作， 让我们来读诗篇111篇第十节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。让我们也一同来为神的作为赞美他。他的作为真是奇妙而伟大的。宇宙的创造向我们展露了神的全能和他永恒的智慧。创造的伟大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甚至于比救赎更伟大，因为向人启示了他的慈爱、尊贵和荣耀。将来到完全救赎之日，所有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，被救赎的国民以及被造之物都一同来歌唱赞美他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跟着的112篇是颂赞神的公义，也是高唱哈利路亚。这一篇诗在原来希伯来文的文字中也是以过去完成诗来描述的，跟上面的111篇是一样的。另外还有一个特色，是只能在原文才看得出来的，那就是这一首诗是以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作为每一节的开头。这篇诗的重点是在于赞美神的公义，因为神的公义，所以神必须审判罪恶。在我们的心目中，我们所喜欢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呢？是好像撒旦那样欺骗我们、毁灭我们的吗？那一种恐怖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然而，神却是良善的、公义的，因此他必须对付罪恶、惩罚罪恶。将来有一天，神就要按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，伸张正义。这是值得我们赞美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2篇第一节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甚喜爱他命令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不要看轻神的律法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我们的本相来。这是律法的功用，律法是神所颁布的，告诉我们神的准则、他的心意、神对人的要求，因此不容许我们忽视。然而我们也得承认，人是不能靠守律法得救的，而律法最终所指向的是救主耶稣，叫人寻找一位救主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112篇第三节。他家中有货物，有钱财，他的公义存到永远。神永远不会放弃他的公义，在神是蛮有公义的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2篇第四节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，他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这里讲到有光照在黑暗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有恩惠、有怜悯、有公义的神。也许我们很难了解神是何等的善，如果能够多一些了解，我们就更自然和更经常的向神高唱哈利路亚了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12篇第六节。他永不动摇，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。神是永不动摇的神，他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、完全依靠的。接着我们读第九节。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，他的脚必被高举，大有荣耀。 神对穷人是特别眷顾的，他对穷人要施行特别的恩典和工作。只可惜有许多的穷人虽然缺乏，却对神没有兴趣，以至于他们得不着神的福气。人只顾用自己的手段，用自己的努力去解决问题，以为可以改造环境，哪里知道越来越坏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112篇第十节，恶人看见便恼恨，必咬牙而消化，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。将来有一天，恶人会有他的结局，他们必被灭绝，这真是值得我们同唱哈利路亚的。然后诗篇第113篇也同样是哈利路亚的诗，是赞美神的创造和救赎。这篇诗歌颂神的威严，为我们揭开了113篇到118篇的序幕。这几篇诗是在五旬节或者说祝棚节的时候唱的，当然在其他节气当中也一样的可以唱。这是充满喜悦、赞美和敬拜的诗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3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我们不应该空空的赞美耶和华，我们是应该具体的、言之有物的去赞美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113篇第二节到第六节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我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，他从天上看世人的时候是要屈身而看的。我们留意神做了一些什么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13篇第七节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他是救主，他是人类的救赎主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113篇第八节跟第九节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这是我们该赞美神的时候了。我盼望当我们一面查考诗篇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一面从心里发出赞美来。神的子民应当赞美神，我们不但要自己赞美，同时要邀请别人也跟我们一同来赞美他，因为他是至善至美的神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，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用赞美感谢来向神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您是这样一位全能的神，荣耀的神，智慧的神，你不但创造了大地万物，主啊，你更创造了人，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 让我们要跟大自然一同的赞美、歌颂、感谢你。很可惜啊，因着我们人类犯罪，我们人不认识你，远离了你，我们去向那些偶像敬拜，去向那些假神歌唱。哦，主啊，求你饶恕我们，让我们转向你，让我们向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赞美敬拜。主啊，我们也赞美你，你不但创造我们，而且你救赎我们。当我们在罪恶之中被捆绑、被定罪、在死亡之中的时候，你救赎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。你不单是创造我们的主，你也是救赎我们的主。我们满心感谢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。听众朋友，假如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